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五十五集。
李鸿章认为，两江地方的财政能被自己掌管，那行军打仗的后勤将大大增强，有备无患。在选择两江总督人选上，他自然要经过一番利弊权衡。如果两江总督的在任者与他关系不大，或与之交恶，甚至与之对立，那前方战事必然得不到保障。此时曾国藩年老体衰，是休养之时，不能再行军打仗。他与曾国藩共事多年，相互默契，在公务上更是志同道合，因此李鸿章选定由曾国藩回任江都就成了必然。就私人感情而论，曾国藩与李鸿章是一起进步的，而此时曾李两家开始为自己的权势发生某种微妙关系，甚至屡有芥蒂，但在平捻大计中，他们还是保持一致的利益关系的，相互配合，相互提醒。曾国藩常对弟弟曾国荃说，大约湘淮两军曾李两家必须连为一起，然后贼匪可见平，外辱不能侵。曾国藩这样认为，湘淮以及曾李相结合，天下人也不会说三道四，既在职上就应尽心尽力谋其政，至于筹措军饷，亦为朝廷做贡献，为天下人谋福祉，自当仁不让。就个人名望，功绩优劣，自被李鸿章之帅位所淹没，不能见其天日。但曾国藩赴江都之后，仍然兢兢业业，恪尽职守，毫不马虎。此时因种种条件限制，曾国藩的工作越来越棘手，甚至未到达李鸿章之期望值，受到多方指责。此时他再次后悔，认为自己应以撤员身份留军，以为自己进退之台阶。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之书信称，于是江都一职实难称职，前数年幸未破堂，此计何必再做丰富，留军而不提大福，或者责望稍轻，一棒稍减，是好下场也。此时曾国藩之心情极度矛盾，甚至有不敢做事永绝人间之感叹。他说，只觉无处不揪心，无日不惧祸，诸事棘手，焦灼之际，未尝不思遁入掩蔽相此之中，昂然干起，万事不是，或比今日人事察觉快乐。可见他已到绝望欲亡之地步，实是事实之艰难，工作之繁重，甚至是为达到事业目标而发出的一种对生存的认识，对世界万物终极归宿的祈求。李鸿章接过帅印之后，自觉无能力超越曾国藩，甚至认为要想有所建树，只能下硬功夫，与战场上在功绩上说话，方能砥砺曾国藩一二。他也对朝廷表示过，此番作战若能获胜，并未有奇谋。李鸿章心意已沉，打算打一场漂亮仗，为李家争光，为淮军争面子。奏折中他称，乃和恩圣显任，加以策立。 何敢稍作推诿，置物事机，唯有随时免顿职守，单节奴庸，以报鸿词于万一。结果帅印李鸿章便雷厉风行，表现出独树一帜之志向。当时曾国藩常常于军中与李鸿章商量军机，但他却闭门不纳，全然排斥其军事战略。后来曾国藩对友人称，
少权出任，刚愎自用，恐非吉兆也，此战事必不能胜。
回到两江总督之职上，曾国藩亦怀退子之心。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二月初，他给弟弟曾国光之书信中称，
遗嘱金陵慢三个月后再行专书奏，请开决，连上两书，请子勿及肯制，不肯做恋战无耻之徒，然以不为性性小丈夫之态。
后来再次请辞未实施，三月他接到圣旨赞誉，宫中宿住，保障东南，交部从优异序。此时曾国藩更不便申请开缺，五月间朝廷补授曾国藩大学士衔，此对陈宫而论是至高无上之荣耀。六月中旬上奏谢恩哲，并于其中予以这样一段文字，五月初间本拟据书陈请，让贤必位，时以抗旱为灾，民心惶惧，今则群贼东窜，军事方殷，自当补效乎监狱，未敢轻言乎进退，难言而败心命，辅功而行救监，唯有免劫于城，强扶衰疾，更集思而广益，既补过而尽忠，或以养达高厚宏慈于万一。此时辞职更是不可能了。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期间，政绩上无太大起色，除洋务方面有一定建树之外，由于曾国藩的平庸表现，使前方战事一度陷入被动。六月初八日，朝廷专狱批评了李鸿章与曾国荃之用兵失败。曾国藩得知此消息后失望至极，甚至萌生退隐之念头，后被贴身文案赵烈文阻止。就战事方面，清方与捻方互相胜负，你来我往，一度陷入焦灼。后来清方渐渐掌握主动，此前东捻军被消灭殆尽。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六月底，张宗禹所率之西捻军又覆没，清方最终获得剿捻战事的全面胜利。李鸿章自挂帅以来，用去一年零六个月多一点时间彻底剿除捻军，可喜可贺。其中艰难曲折，想必只有李鸿章与参战将士们能体会。最后朝廷封李鸿章为湖广总督兼协办大学士，为此曾国藩曾专函道贺。此时曾氏湘军势力渐渐萎靡，李氏淮军开始崭露头角，并形成淮长相消之局面。此无论对曾家还是李家，无论是满家还是汉家，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，堪称朝廷政局之过渡。此时曾国藩受命直隶总督，即刻赴任。此次职务变动背后芥蒂颇多，而曾国藩身处漩涡中央，自有一番酸甜苦辣的滋味。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11月初四，金陵城内一片喧哗，张灯结彩，花团锦簇，总督衙门前到江边码头上一路群人济济，鲜花掌声不断，百姓们家中焚烛祷告，燃放爆竹，某些地方还搭棚唱戏，设置红喜酒宴。此时城中俨然一副节日气氛，但此非节非喜，为何如此热闹？原来是百姓护送曾国藩这位两江总督赴任直隶总督之行。调任直隶总督之命，曾国藩于七月下旬即已接到。因诸多事务繁忙，加之善后事宜颇多，且曾国藩对调任新职之揣度怀测，迟迟不肯出任。
最终于十一月间拖动着慵懒的身躯缓缓北上。此时民间大张旗鼓的欢送，规模之宏大，气氛之热烈，人数之众多，世所罕见。后有人称此为官方之怂恿，非民间自发组织。无论是何种情况，曾国藩被热热烈烈的欢送之初，乃真实情况，更是当时天下之稀有。地方官员们自少不了献媚取宠，一路长长的官员队伍直将曾国藩送至会金陵城外之下官地方，一种依依不舍临别慨叹之深情，让曾国藩顿时生悲戕之情，更感金陵百姓对自己的至高爱慕，遂感伤起来。在一片欢快悦耳的锣鼓声中，曾国藩漫步登舟，徐徐而行。此时他站在船舷上，目不转睛地遥望着江岸上的人群，好长时间才从激动中缓过神来，归入船舱，已是宁静孤独，只听得水流之声。面对巨大的落差，曾国藩心中更悲戕起来，于当天之日记中称，念本日送者之重，人情之厚，舟楫遗从之盛，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，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，不胜坠力。可见曾国藩对自己一生予以了概括，认为盛后必衰。曾国藩有一种预感，那就是大盛之后必有大衰，此为真言。就形势而论，此时的曾国藩的确在走向一个衰败的过程。曾国藩只带其子曾纪红与其弟曾国光等人，而欧阳夫人因病体颇重，不能经受远行之颠簸，恐生意外，于金陵城中继续养病，由其长子曾纪泽抚慰照顾。值得曾国藩快慰的是，此时曾国光能在身边，并畅谈家事、国事、天下事。自咸丰八年（公元1858年）曾氏复出之后，兄弟俩至今未曾蒙面一次，时长有十一年。此次他闻知兄长将赴任直隶总督，认真准备一番，风尘仆仆地赶到金陵与兄长会面。时值九月二十八日，久别重逢，兄弟俩自有千言万语，语极谈之中。见面当天，曾国藩与弟弟长谈一日，晚上亦卧榻而谈，直至二更四点，仍未觉困倦。曾国藩果被与弟同宿，一夜方休。之后兄弟两人几乎每日长谈，久别重逢，亲人相同，曾国藩着实产生种种伤怀，多日之后依然未变。好在此时有儿子曾纪红在身边，常常关心讨好，使曾国藩暂时减少了对家庭的愧疚之感。途中曾国藩每日读书，教育曾纪红习字写文，真句卓断，让曾纪红大开眼界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要审理大量公文、批阅文章、见客应酬等等，繁忙之际忘了旅途之辛苦，曾国藩甚至以此为快事。的确，亲人在身边，久别之兄弟重逢，一流上良辰美景、做客吟诗，让曾国藩之心情暂时豁朗了许多。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，官场上议论纷纷，有人认为直隶为经济之地，中央权力分配之重镇，今调任曾国藩为总督，朝廷可能别有用心。曾国藩自己也认为此乃朝廷管控无备之诱饵，实为不信任在下之万一也。无论是朝廷重用曾国藩，还是设法管控其人，就正面而论，曾国藩的确受到重视，被任职于天子脚下，荣幸之至。就反面而论，此为朝廷监视曾国藩一举一动，甚至是不再放纵湘军之诱局，所谓欲擒故纵，即是此理。曾国藩是个怀忧不怀喜之人，肯定认为朝廷是在遏制他， 对朝廷之怀疑，曾国藩发出这样的感叹：
今朝廷用我，实不为所动，后必又不能善终之惨局也。
因此曾国藩将情况告知贴身文案赵烈文，请他出出主意。此时赵烈文已跟随曾国藩多年，实为老幕，以推心置腹之不能言。赵烈文认真分析形势，认为此乃朝廷之诱计，但此时曾国藩年事已高，终于惶恐，只能以表心迹地说：
今是朝廷圣恩，大帅之威服，不必过于深思，往坏处想。
曾国藩沉默良久，轻轻地露着胡须：
去年年中考察，吾密保籍弹劾者皆未动，至胜券已差，俱不能始终，奈何啊。
赵烈文惊恐，要求曾国藩不必过于忧思，且认为失之重德，尚足以革军心，下设群议，所虑者失去后江南富有信货，更为民灾，此为开脱之词，目的是曾国藩宽心做事，一心一意为国家办事，实是奉承取媚之言。曾国藩听了，认真点了点头，然后转身进书房。随后一件事又让曾国藩对朝廷猜忌之心降到最低点。11月17日，曾国藩一行人等从苏北清江地方换走陆路，10天之后行至泰安。此时朝廷圣旨骤至，曾国藩诚惶诚恐，跪拜领旨。认真老毕，他心头萦绕了朝廷管制自己的疑虑，突然云消雾散，重见天日。此谕旨是曾国藩启程北上前一天上奏之，会臣湘军第五案军需款目报销者之批复。此次曾国藩上陈至军需款目，只述及各项用银数之簿册，而未给出具体款目负责人之花名册，并请求允准报销。曾国藩看到批复上郑重的卓照所请字样，心中顿时暖洋洋的。就曾国藩所奏之账目，无经办人与负责人，只提出具体款目使用金额，本就是笔糊涂账，朝廷竟允准报销，可见对曾国藩之重视。若无强有力的权威或资深背景，是万万行不通的，而曾国藩做到了书属旷典。此折批准，曾国藩认为是朝廷对自己极大信任，心潮澎湃之间，他又联想到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朝廷准许其免办报销之策，不追索湘军攻占金陵城之后所占之太平天国教金，不深究金陵陷落中太平天国右天王之下落三个批旨。此间曾国藩仰视皇天，心有激愤，感恩戴德，认为是较之高爵穷官，岂敢百倍过之。在此背景之后，曾国藩更不敢提出功成身退之情了，一心要为国家出力。一行人等已在泰安境内，曾国藩心境愈发宽广，恬静豁达。曾纪鸿要求泰山一游，曾国藩点头而允，并表示自己前次已观游泰山，自不再去，可与叔叔一起游玩。曾国藩饶有兴致地坐在驿馆内，眯上眼睛，脑海中慢慢浮想起当日游玩泰山之情景。12月13日，曾国藩一行人等正式进京，之后是不断的召见，不断的应酬，不断的访客会友，觥筹交错之间，曾国藩颇有几分无奈，甚至是伤神伤身之叹。大队人马走在大街上，曾国藩不时地探头相观，心中有无限感慨。咸丰二年公元1862年夏间，他受命归乡组织团练，与京城一别已16年有半之久，此间岁月艰苦卓绝，发任奋进周旋战场，劳顿朝夕。那时 曾国藩年轻力壮，意气奋发，渴望成就一番事业，为国家效劳，为朝廷出力，为天下人谋福祉。此时大清朝已平越匪捻匪，外夷也相安无事，天下又恢复盛世安定之局面，何朝正高调盛赞大清朝中兴之事。此间天下人只看到皇帝之盛名，天朝之风采，却未对功臣们有何唱颂。但曾国藩已被朝廷钦定为大清朝中兴之臣，政绩与军功皆为百官之首，天下第一名臣之贵非他莫属。此时京城一片欢腾热闹景象，曾国藩心中却时时阴冷，并保持高度警惕，此与他怀忧不怀喜之原则有必然联系。在他心中，中兴背后之阴暗依然存在，深深隐藏在重重的宫门之后。此时新皇帝已13、14岁，一心保卫朝廷维护百姓安定的两宫太后，尤其是慈禧太后，更是恭亲天下，天下人之国母，朝廷之光辉。曾国藩欲面见皇上，欲将一生戎马之苦水与战功向他汇报，想到此时他的心中不由波澜万丈，难以平静。下榻于金鱼胡同贤良寺的曾国藩即可接到朝谕，于翌日即行召见。第二天他五更起床，早早用完早点，卯时之刻即入朝中。他先被引入内务府朝房等候，军机大臣李鸿藻、沈桂芬、文祥、宝云、恭亲王奕欣等人先后与之会晤，后与御前大臣九卿各员会面，直至4:10，朝内宣旨，由恭亲王领曾国藩入朝内觐见皇上。进入养心殿东间，曾国藩一观，皇上向西而坐，皇太后于皇幔之内，慈安太后坐于南侧，慈禧太后坐于北侧。曾国藩俨然而进，跪地行叩首之礼，然后起立向前数步，跪于殿上，始与皇上对话，期间主要由慈禧太后主持问话，曾国藩认真听取，一一作答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